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份蛮特别的资料哦，是台湾一家做智慧音乐盒的公司，叫做 Muralbox。 他们的共同创办人蔡小姐亲自写下他们去比利时参加那个 KIKK 科技艺术节的心得。这读起来不只是一份参展报告，感觉更像是一趟充满人情味的旅行。对，跟着他的文字，我们来看看带着自家的产品飞到欧洲到底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对，这份第一手的分享确实让我们看到一个新创团队怎么走向国际，那个过程中的真实样貌，还有就是科技产品怎么变成连接人跟人之间的桥梁。所以我们这次啊，主要就是想从这些故事里面挖出 Muralbox 他们想传达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然后也一起想想看智慧音乐盒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可能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意义。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跟着 Muralbox 开始这趟比利时的音乐盒之旅吧。好，故事是从打包三台 Muralbox 音乐盒开始的，有那个 N40 木封版、标准版，还有 N20， 然后从桃园机场出发，飞了18个小时，中间还在阿布达比转机才到比利时。
光是这个开头就能感觉到新创团队要出国参展那个决心跟辛苦。
对啊，而且一到比利时语言就是个问题，他们官方语言有荷兰语、法语还有德语，很复杂。
没错，但就在这个时候，故事里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就是那个 Siegfried。 最好玩的是，他原本只是 Muralbox 的一个客人。
哈？真的假的？只是客人？
对，他知道 Muralbox 要来比利时参展，竟然就主动说要去机场接他们。
哇塞！
还不止哦，整个展期他自愿当他们的翻译，帮忙跟来的客人用法语、荷兰语介绍产品。
这位客人也太热心了吧，做到这种程度。
这个就是第一个很有趣的地方。Siegfried 他不单单是个客人，他自己本身就是个音乐爱好者。他甚至跟我说他自己以前就梦想过要开发类似的可程式编曲音乐盒。
原来如此。
Muralbox 的出现等于是实现了他一部分的梦想，所以啊，这种个人的热情加上产品又刚好打中他的点，让他从一个早期的支持者变成一个超级投入的品牌大师。
这超棒的。难怪文章还提到说，那个 N40 木封版的某些设计，像音书、共鸣箱，还有参考他的建议去调整的。
对，这就是使用者回馈直接影响产品设计的最好证明，对不对？
完全是。而且你看，有他在现场用不同语言帮忙介绍， Muralbox 团队当时一定觉得哇，哥们是捡到宝，轻松多了吧。
是啊，这种关系已经不只是买卖了。你想想看，当一个使用者觉得我的声音被听见了，我的需求被满足了，甚至我的梦想好像也跟着这个产品一起实现了一部分，那种归属感跟忠诚度就会变得很强烈。 Siegfried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了解了。好，有了 Siegfried 这个超级神队友，感觉展会的挑战好像少了一半。策展人也很帮忙，给了他们一个人潮最多的摊位。不过有好有坏，人多地方就吵，那对需要仔细听声音的音乐盒来说反而不太理想。
对，这就是展场常常会遇到的两难嘛。你想要高曝光，但体验品质可能就得牺牲。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下一个好玩的地方了。
他们怎么做？
他们很聪明，就跑去拜托策展人 Augustine 帮忙。运气也很好，刚好借到附近一个叫 La Bourse 的历史建筑，里面有一间安静的小办公室，就专门让那些真的有兴趣的访客可以进去好好的安静的体验 Muralbox 的声音。
哇，这个转折很关键呢，在一个有历史感的安静空间里体验新的科技音乐盒，这感觉就有服务。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安静的空间让他们遇到了下一位关键人物
啊，就是那个 Carmelo， 对吧？
正是。
文章写说 Carmelo 在那个小办公室里很仔细地听了 N40 演奏各种音乐，从肖邦听到 K-pop 还有老鹰合唱团， 他还自己用 MIDI 键盘接上去，即时弹奏，体验那个感觉，形容他眼睛闪烁着惊喜光芒。
嗯，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然后他的反应超直接，听完试完，当场就说要买下那台展示的样品。
哇！
还不止哦，他还主动说，哎，他未来想用 MirrorBox 的那个 Open API 来做音乐创作。
哇！
甚至说他可以帮忙介绍欧洲代理商的人脉给 MirrorBox。
这位 Carmelo， 他的背景其实也让这整件事更有意思。
哦，怎么说？
他以前参与过那种协调台湾跟比利时瓦隆地区商业合作的计划，甚至在 MirrorBox 公司成立的前一年，2015年的时候，他就来过台北开会。哎，
对，真的假的？这么巧？
对呀，所以这层关系可能让他对来自台湾的科技产品多了一份亲切感跟信任感吧。
有可能哦。不过我觉得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Carmelo 后来写给蔡小姐的那封 email 里说的话。他说 MirrorBox 不只是科技产品，它更像是能在四维空间中发光、传递人类情感的乐器。这句话哇，很有深度。
对，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想讨论的第二个重点。 Carmelo 他点出了 MirrorBox 跟当时也很流行的那种叫做声音化资料视觉化，英文是 Sonification， 两者之间一个很根本的差别。
Sonification 那是
Sonification 就是说把任何数据，不管它有没有意义，比如说股价波动啊、天气数据啊，把它们转变成声音，听起来可能很酷，但那个声音本身不一定带有情感或意义。
哦，我懂了。
但 Carmelo 看到的 MirrorBox， 它的潜力在于利用科技这个工具去承载、去传递真正属于人的情感，去创造有意义的旋律。
他还提到想用那个 Open API 来做这件事情，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Open API 是什么吗？
好，简单说， Open API 就是一个开放的程式界面，它让其他的开发者或者像 Carmelo 这样有兴趣的使用者可以自己写程式来控制 MirrorBox。 比方说你可以让音乐盒跟其他的感测器联动，或者跟某个 App 互动，做出更多变化。
哦，
所以 Carmelo 看到的是透过这个 API， MirrorBox 可以不只是被动的播放音乐，它可以变成一个更有互动性、更能融入个人创作的媒介。
我明白了，所以 Carmelo 不只是觉得产品很酷就买了，他是真的看到了这个产品在情感表达和深度创作上的可能性。
是，
这对 MirrorBox 团队来说肯定是一个超大的鼓励啊。
绝对是。你想想看，现在什么东西都讲 AI， 对不对？
对啊。
在这个时代，一个能让你自己动手去编写、去演奏，然后能真正承载你个人情感的一个实体乐器，它的价值搞不好反而更凸显出来了。Carmelo 很精准地抓到了这一点。
嗯，说得很有道理。那除了这两位 Secret 跟 Carmelo 这种深度连接的贵人之外，展会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相遇也蛮有趣的，像是遇到也是从台湾来的在比利时工作的同乡，两个人竟然是在比利时才第一次见面，也太巧了。不过接下来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整篇文章里面最触动人心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跟 MirrorBox 第一位比利时客户 Geert 见面的故事，而且 Geert 是一位盲人使用者。
啊，对， Geert 的故事真的展现了 MirrorBox 跟使用者之间长达5年那种很深厚的关系。他从2020年 N20 还在群众募资的时候就开始支持了。这5年来，他们一直透过 email 互动， Geert 提供了非常多非常宝贵的关于那个 App 无障碍设计的建议。
像是什么样的建议啊？
比如说怎么样让那个荧幕阅读软体像 Read Aloud 的那种可以更顺畅的读取 App 里面的内容，方便盲人操作。
哇，这真的有价值。
对，而且为了这次见面， Geert 还特别请朋友开车载他，单趟哦就花了3.5小时才到展场。
天哪，3.5小时，这种付出真的很感人呢。
是呢，这也带出了我们今天想谈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说你如果认真去听使用者的声音，特别是那些有特殊需求的使用者的声音，然后把他们的回馈真的落实到产品的改善里面，那建立起来的那个用户忠诚度跟情感连接会非常非常高。
没错没错，文章里写到见面的时候 蔡小姐就引导 Geert 用手去触摸最新的 N40 木封板，很多小细节啊，都是采纳了他过去的建议做出来的，像是那个电源孔旁边做了一个稍微凸起来的明板，方便他触摸定位。
嗯，
还有那个上盖可以用手转开螺丝拆下来，让他可以亲手摸到里面的那个音筒的结构。
对，
文章说 Geert 当下摸到的时候超级兴奋的。
当然啦、啊，那种感觉就是，哎，我的声音不止被听到了，还真的被重视，被实现了，这对任何一个使用者来说都是非常正面的经验。
对啊，而且 Geert 还很厉害，他还现场用 N40 演奏了他自己编曲的一首歌，叫做 The Mirror Box Story。
哦，这个我知道，
这首歌很特别，他把 Mirror Box 开发过程中六个重要阶段的代表歌曲片段都融合在一起了，像是有那个莫扎特小夜曲代表他们创业的契机，还有那个玛丽咬只小绵羊是他们第一个原型机测试的曲子。
嗯，这首歌本身根本就是一个超棒的故事载体啊，用音乐把产品的成长故事还有跟使用者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了，而且是由 Geert 这位一路陪伴的忠实使用者来编曲来演奏，那个意义又更不一样了。
真的，创办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感动到哭了。文章里还有附上 Geert 用 N40 录下来的音档，听起来音质真的比以前进步很多。这整个互动我觉得就完美体现了 Mirror Box 他们说的那个用科技说你的故事这个理念。
完全没错， Geert 的创作还有他跟 Mirror Box 之间的故事本身就是对 Mirror Box 价值最生动的一个诠释了。
嗯，那除了这些比较深刻的连接，旅程中还有一些温馨的小插曲，对不对？像他们摊位旁边有个用 MIDI 做互动装置的艺术家 Paulo， 在展览最后一篇，那个 Siegfried 灵机一动就拜托 Paulo 帮 Mirror Box 即兴手绘了一张海报当纪念品。
哎，这个也很棒哎！这张海报不只是艺术品，它还承载了这次参展认识的新朋友、热心伙伴的情谊，甚至连那个打包海报用的塑胶管都是 Siegfried 厚着脸皮去跟其他 Maker 摊位要来的。
哈哈，真的假的？
对啊，而且对方还很热心的帮忙把管子锯到合适的长度。这些小小的事情堆叠起来，就让人感觉到，哎，展会里面那种互相帮忙、很友善的社群气氛，
真的很温婉。那在文章最后，蔡小姐也总结了这趟旅程的感想。她说，这趟比利时之行再次印证了他们做 Mirror Box 的初衷，就是希望 Mirror Box 能用科技说你的故事，让音乐盒变成一个可以珍藏回忆、记录故事的媒介，用音乐把世界拉得更近。
嗯，这也刚好呼应了前面 Carmelo 的那个观察，重点不是强调科技本身有多厉害，而是科技怎么样能够去服务人的情感，促进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其实连他们公司叫酷啾科技，这个名字本身也看得出来。
哦，酷啾？
对，酷当然是指酷炫的科技嘛，啾呢是来自他们养了很多年的宠物珍珠啾。
诶，
那个啾就代表了温暖啊、陪伴啊这种情感上的需求，所以他们把科技跟情感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们想做的事。
原来如此，酷啾科技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好了，我们这次的深入探讨，跟着 Mirror Box 共同创办人的眼睛，一起经历了这趟充满人情味的国际旅程。从那个超热心的客人变伙伴的 Siegfried， 到眼光独到的 Carmelo， 再到互动五年给了很多宝贵建议的盲人用户 Geert， 每个故事都让我们看到 Mirror Box 好像真的不只是一个产品啊。
的确，它更像是一个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媒介，用来连接不同背景的人，让大家可以一起去创造、去分享属于自己的旋律跟故事。特别是 Carmelo 的那个反思，我觉得很值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去想一想，就是在 AI 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普及的时候，一个能够让你亲手去编写、去演奏、去承载真实情感的实体乐器，它的价值是不是反而更加凸显出来了？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最后，我们也留一个思考点给正在收听的您。 我们熟悉的传统音乐盒给我们的是固定的旋律，还有那种怀旧的感觉，对吧？智慧音乐盒它用科技赋予了我们使用者去创作、去分享、去跟别人共鸣的可能性。那么它是不是正在为我们定义一种新的、更个人化的、也更能连接彼此的珍藏回忆的方式呢？
这个问题啊，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或许啊，只有当您真的为了某个特别的人或者某个特别的时刻亲自去挑选甚至去创造一首独一无二的 Mural Box 旋律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可能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科技跟音乐交织在一起的独特的情感价值吧。